感謝主，聽到姊妹的生命改變，聽到姊妹的被神賜予信心，是很被激勵的。我們給掌聲上帝好嗎？感謝主，我們一同祈禱。親愛的主，懇求你的話成為我們提醒和幫助，以致到我們真的經歷到你的拖帶、激勵、改變的時候，我們願意將這份愛分享出去。禱告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，阿門。好了，今天問這個問題成為一個題目， Are you ready? 不如你幫我問一下隔壁左右， Are you ready? Are you ready? Ready 什麼呢？我們一陣先講，賣下關子先。但是呢，我們見到一個 ready 的人呢，常作準備的人，他到最後呢是得到賞賜的。大家認得這個女孩子吧？不用多介紹啦，何思培是吧？她是一個香港能夠在同一屆奧運拿到兩個獎牌的泳手啦。那我就很好奇了，啊，究竟怎樣練習的呢？她於是呢就上網看看報道啦，啊，她的朋友呢就這樣說的，何思培呢每天呢就11點鐘就睡覺了。我們有沒有人11點鐘就睡覺的？啊，都有的，是的，但普遍都不會啦，啊，她11點鐘睡覺的，很紀律的。咁幾點起身呢？就係五點鐘起身，五點鐘起身，然之後咧練習三個鐘頭水，咁然之後咧先至去翻學嘅。咁然之後到落堂之後咧就繼續訓練啦。咁然之後啊，既然咁紀律、咁努力，咁其實佢點諗自己去比賽嘅諗法嘅咧？咁佢就話啦：，當我常作準備，臨場表現得好嘅時候咧，成績就自然好噶啦。原來他講了一個竅門，就是常作準備，臨場表現好的時候成績就自然好了。當然我們信主的，我們沒有業績報告的嘛，是吧？但是一個人卻是臨場準備發揮得很好的一個人，我們是值得去學習的。這個人是誰呢？這個人就是在《使徒行傳》的腓利。首先我們不要誤會，使徒有一個十二使徒裡面有一個叫腓力，但是這個不是，這個叫腓利。腓利是什麼人來的呢？他在初期教會呢七個管飯膳的執事裡面的其中一位。那十二使徒為什麼會選他呢？是因為這班人很明星，就是他們有好的行為，滿有聖靈和智慧，即是說他們很經歷神，常聽到聖靈的聲音，同埋有從神而嚟嘅智慧，先至咧可以管理凡善嘅。好啦，呢七個執事裏面，其中一個咧叫使提反。使提反咧，佢傳福音之後咧，佢被拉，然之後咧，為主殉道。殉道之後，門徒咧就被逼迫，以致到咧佢哋咧喺耶路撒冷咧要分散啦。佢哋有啲人咧去咗猶太，有啲人咧就去咗撒瑪利亞。而呢個腓利咧，佢就去咗撒瑪利亞。佢喺撒瑪利亞之後，唔單止居住，更加係傳福音。傳福音俾啲咩人咧？佢試過醫病啦，試過趕鬼啦。更特別嘅咧，佢傳福音俾一個咧行邪術嘅西門。可想而知咧，其實咧弟兄姊妹本身覺得佢係執事嚟嘅啫嘛，普通弟兄姊妹嚟嘅啫嘛。傳福音都係咁火熱嘅喎，我哋咧？今日呢個問題咧 ，Are you ready 咧？原來係問我哋咁多位嘅，我哋 ready 唔 ready 去有呢份傳火熱、傳福音嘅火熱啊？傳火熱嘅福音，傳福音嘅火熱係啦。我哋要預備自己有呢份傳福音嘅火熱喎，弟兄姊妹。我哋嘗試喺呢個腓利佢嘅一個經歷裡面揾下有啲咩足跡，我哋值得學習，或者佢有啲咩足跡提醒緊我哋咯，好唔好啊？使徒行传八章二十六到二十九节里面咁讲，有主嘅一个使者对腓利说：起来向南走，往那耶路撒冷下加撒嘅路上去，那路是旷野。腓利就起身去了。不料有一个埃塞俄比亚人，是一个大权嘅太监，在埃塞俄比亚女王金大基嘅手下，总管银库。 他上耶路撒冷去崇拜。在回程的途中，他坐上车，正在读着以赛亚先知的书。圣灵对腓利说，你去靠近那车走。我们看一看，其实呢，这个太监是什么人先？这个太监呢，咦，这样的？好。这个太监呢，其实不是我们想象中在那些古装片里面那些娘娘腔的太监来的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首先我们看到他是有大权的，他是管钱的。如果在我们今天的角度看呢，其实他呢就是我们早几天呢在新闻片段看到的财政司长那么上下。那他是一个达官贵人来的。为什么他不断走的？我明明是在说这里的，我没有动过的。这么奇怪的。咁佢管緊銀庫，但係呢我哋睇到啊，佢可以去耶路撒冷會堂崇拜㗎喎。但猶太傳統裏面啊，被閹割嘅人呢係唔能夠入會堂㗎嘛。咁所以我哋大約都知道啊，佢係一個有錢人，佢係一個呢高官。但係啦，埃塞俄比亞嘅信仰係啲咩嘢呢？搵過好多文獻呢都冇太深刻嘅記載，但係我们可以看到的是，这个官员，这个太监，他对犹太的信仰很认真，认真到呢，他千里迢迢坐车呢去耶路撒冷，去礼拜堂。更重要的是什么？他翻起以赛亚先知的书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呢，这个年代呢，看圣经是一件很简单的事。打開電話按個 app 咁簡單，我哋而家咁簡單嘅啫。嗰陣時唔係嘅，嗰陣時咧係啲羊皮卷嚟嘅，好重嘅。我真係見過啲羊皮卷咧係厚突突嘅，一攤開咧全部都係希伯來文嚟嘅。佢能夠因著佢係一個高官啦，或者所以佢攞到呢卷聖經，佢攞到呢卷聖經，即係證明佢識希伯來文啦。佢又对信仰很有兴趣啦，但是呢，你想想一个普通的腓利，他走去跟这个高官传福音，我们要想一想，如果是我们忽然间就听到神的声音跟你说，你去跟陈茂波传福音，你要笑啦，是不是？都笑啦，不可能啦，是不是？但是呢，神却要腓利这样做，不但止哦，行嗰条路咧系好特别嘅，放大俾大家睇下，喺呢个地图上面，大家留意右下角嗱，我哋见到嘅咧系腓利咧就喺呢个撒玛利亚呢度嘅紫色呢度啦。如果咧佢要去加撒咧呢个目的地咧，正常咧应该行呢条路嘅绿色呢条路嘅，系咪？但是呢，神叫他向南走，向南走呢就即是行蓝色这条路了。如果大家呢有读过地理，知道少少地理常识呢，看到这个比例图呢，这条路呢约莫呢有20到60公里到啦。更重要补充了一句是什么？是旷野来的。我知道大家想象不到旷野行六十公里是什么状况，尝试用我自己自身的经历解一解释。我呢就住在西贡一些村屋里的，晚上呢都挺旷野的，因为近山的。晚上呢去抌垃圾的时候呢，经过呢是会有野猪啦、箭猪啦、蛇啦、野猫啦。山路旷野咧就系 around 系咁上下，大概都系。你谂下，神要腓利传福音俾一个大家都觉得吓，要传福音俾佢噶呢个咁嘅人，再行一条吓，行一条旷野冇人嘅路啊，跑个马拉松嘅弟兄姊妹都知啊，全马40K 容唔容易啊？唔容易啦，系咪？现在他走一条 全马再加多个半马都是周围没有人的，随时有动物的，为的传福音给这个人。我想啊，腓利这么信服，其实这个是一个什么 message 呢？原来腓利的信服是得到神的保守的。你想想他这样走一条这样的路，要去遇见这个太监，神是一步一步拖带他的。在当中经文里面没有提过他有什么惨痛啊、困难啊，一讲他就真的走到去，并且呢是见到这个太监。弟兄姊妹，有时候我们觉得神给功课是很难的，但原来只要信服呢，神会拖大的。以下这个人呢，他都是他呢条蒙召的路很难的，但他都经历到神的拖大的。这个呢是一个名牧师叫做斯托德。话说呢，看到他传记的时候呢，他就是生于1921年的英国的。他成长的时候呢，到他差不多18岁的时候呢，英国和德国呢就开始战争，发生第一次的世界大战。世界大战国之将亡，斯托德的爸爸由医生成为一个军人。当然啦，国之将亡，成为一个军人有国家民族的意识的嘛。但在那一刻，他的仔蒙召。他的仔蒙召不单止斯托德牧师自己听到这个声音，他的属灵导师都认为他是可以承担到这个使命的。但是这个爸爸却反对。反对的原因，他是以为这个仔不愿意服兵役，不愿意将自己的生命献给国家，想着做自己的事。当然斯托德很清楚自己的召命，所以他和他爸爸用信来回这样去讨论。那个年代你知道没有电报，没有电话，只有信而已。那讨论了好一段时间，斯托德牧师直头是跟爸爸说，你可以不给生活费我的，但我都愿意承担这个职事。当然他爸爸都继续给生活费他，但是他爸爸仍然反对。有一次这个斯托德他写了9版纸给他爸爸去讲他为什么愿意蒙召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你有仔女，他写9版纸给你讲他为什么做一样东西，或许你都会心动，这么认真，就是你跟他平时讲两句都懒懒懒的嘛，忽然间给9版纸你，认真解释。他这个解释有两个重点，第一个重点就是他知道自己要信服上帝这个呼召。第二呢，就是他知道他怎样去报效国家。爸爸很害怕他没有顾念到国家的事嘛。他就跟他爸爸说，其实如果一个医生他因为防止流行病他需要不服兵役，其实我将来作为一个牧者，我不服兵役都是为了阻止一些属灵的疾病而已。他这样跟他爸爸解释。到最后呢，他妈妈很感动，国防部都感动，都让他不服兵役。但是在1941年，就是他又开始跟爸爸讨论，去到他爸爸愿意承认2年了。他爸爸虽然愿意承认，但是中间有几个字大家要留意，极度不悦，极不情愿。他爸爸很不愿意，但是你看到神开路，他真的听到神的声音跟着行，神开路给他。如果他经历不到神的开路，或者呢我们呢在一些灵修的书籍，在一些信仰的书籍，我们见不到斯托德这3个字。如果神没有开路，我们未必见到一些宣教大会每5年、10年就开一次。就是因为有这个斯托德的牧师，他不单止做牧养的工作， 他做教导的工作，写了很多著作，他更加看传福音是一个使命，他愿意去激励一班宣教士，所以他开一个叫洛桑会议。弟兄姊妹，只要信服，原来神会开路的，真的难行，只要你信服，神就开路给你的。我都经历过，话说有一次呢，就收到指令，就跟一个真的要做安息礼拜的家人见面。我都经历过三几次安息礼拜，要见家人，我都知道约莫要讲乜，要倾乜问乜咁样嘅，或者要攞啲 sample 嘅嗰啲安息礼拜嘅周刊俾佢哋望下咁样。咁咧，个家属咧约我喺边度见咧？佢约我咧，佢话我知系 element， 咁好啦。咁我当日咧就如常到达啦。唔系啊，佢唔系约 element 啊，喺 element 后面嗰啲富豪饭堂嗰度见面啊。我心谂，我咁大个仔都系第一次去呢啲地方嘅啫。咁好啦，坐低啦，倾啦。咁当时咧，因为我一个人咧，要知道去一啲咁嘅地方咯。咁于是咧，我就掹埋读紧神学嘅太太咧，喂，你帮我听下，我会唔会听漏嘢啊？帮我留意下，要关注啲乜嘢啊？咁样一齐去啦，试下一齐服侍啦，咁。咁就完咗啦。我太太咧就同我讲：，哇，我哋今晚食呢餐饭系唔简单噶。我话吓，系啊，段人头计应该几千蚊一个噶。我话吓，原来我要帮一个咁样嘅弟兄姊妹做安息礼拜啊。咁于是咧，当然一知道啦，收到消息啦，我就要汇报翻俾相关嘅同工知道啊，我哋要做个咁样嘅安息礼拜啦，要点样处理咧？咁样啦，好难噶。他们的要求不同的，很多特别的事情的。那我都知道，哇，怎么办呢？有些事要跟着做，有些要跟着做，还有他有些行的礼仪和我们有些不同的。这样然后呢，到这个安息礼拜呢顺利完成啦。完成了之后呢，这个尊贵的或者富有的弟兄呢，咁佢就回應翻啦，話翻俾我哋知啊，其實咧我家人咧經過咗呢個安息禮拜咧，咁我好感動，好安慰，經歷到從神而嚟嘅平安。佢哋願意咧將來自己嘅喪禮咧都用基督教儀式去舉行。當一刻，我哋知道其實係神嘅工作嚟，我哋只係當中參與少少嘅。原来只要信服，神拖大这件事就会成就，在腓利身上一样，在我身上一样，在斯托德牧师身上一样，弟兄姊妹，在你身上都一样的。跟隔离的弟兄姊妹说，你都得的，你都得的，你都得，不是因为你有多少能力，是神的拖大。好了，我们见到神拖大这个腓利呢，去見到呢、這個太監咯，咁佢哋經歷咗啲咩，或者佢哋嘅相處溝通係發生緊咩事咧？我哋一齊睇下咯，《使徒行傳》八章30-35節，腓利咧就跑到太監那裏，佢真係好順服咁樣聽住神講，靠近架車，咁佢就行咗架車度。佢聽見咧這個太監正在讀緊以賽亞先知嘅書，就話啦：你明白自己所念嘅嗎？这个太监就跟腓利说了，没人指教我，怎能够明白呢？于是呢就请腓利上车，要腓利呢跟他一起在这个车上面呢回去他应该回去的阿塞俄比亚了。一路走一路走的时候，他就正直读一段经文，其实是以赛亚书53:7-8，讲的是什么呢？这段经文是，他像羊被牵去宰杀，又像羔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，他也是这样不开口。他卑微的时候得不到公义的审判，谁能述说他的身世？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被夺去。 太监就问腓利啦：请问先知说这话是谁呢？是自己还是指别人呢？腓利就开口，从这段经文开始向太监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。这段经文，大家弟兄姊妹认识了神这么久，以赛亚书这段经文正正是讲尼赛亚，即是哪一个？即是我们所认识的耶稣基督。当时呢，因为这个太监呢只是听了犹太信仰的部分，他未是清楚哪个是耶稣基督，所以他很好奇究竟以赛亚讲的是哪个。而腓利他是真正经历神的，他有圣灵在他心里面内住的嘛，他有从神而来的好行为的嘛，所以他一讲就可以跟太监讲这个就是耶稣基督，更打蛇随棍上去讲耶稣基督的福音，跟这个太监传福音。弟兄姊妹，其实呢打开话匣子呢是一件不容易的事，是吧？腓利呢透过呢太监在捡紧圣经就跟他打开话匣子了，其实你看不看得明白的？当然腓利本身是一个犹太人，他是有听过这个圣经的，当然他没得拿着看啦，但是他，你想想啦，满有从神而来的智慧和有圣灵充满的嘛，有好行为的嘛，即是证明他对神是很倚傍的，他知道这段圣经讲什么的。但是他透过这个话匣子，他关心的不是他究竟明不明白，不是跟他拿圣经书出来逐个字查，不是，他是最关心的是这个太监究竟认不认识耶稣基督。弟兄姊妹，其实呢腓利这个示范呢是很美好的，即是告诉我们什么，我们呢无论讲什么呢，其实呢最中心的思想是究竟对方愿不愿意信主呢？究竟对方他的信仰生命是怎样呢？这个才是我们和腓利一样值得关心的问题。但弟兄姊妹，考问信德的时候呢，很多时候都会问大家的，你们觉得四大本分哪样最难啊？传福音，传福音最难的是什么啊？因为不知道怎么说和会被拒绝咯，是吧？通常都是这些答案的了。跟住大家你要想一想，刚才那对姊妹他们是不是在说见证啊？神使他生命改变，神使他生命得着激励，得着更新，他们都说到。你跟隔壁左右说，其实你是见证来的，其实你是见证来的，你们每个星期说的感恩事项啊，经历神的事情啊，其实你们是见证来的。弟兄姊妹，千祈不要觉得我不懂说啊。但弟兄姊妹，一阵喝茶去哪，你知不知道？选哪间嘢食你懂说啊，是吧？深圳去哪里玩开心啊，便宜啊，抵啊，你懂不懂啊？几时呢订完嘢买埋嘢，在地铁站拿完先过关回来，你们是不是都是识啊？你们都识的、哦、那为什么讲信仰那么困难啊？信仰都是讲你自己经历神的片段而已。弟兄姊妹，腓利如是，我们如是，一样而已。话说呢，我一次呢跟牧师坐的士，咁啱佢脚伤啦，我又要去佢屋企幸福小组啦，跟佢坐的士啦。我完全见到牧师咧喺呢个方面咧系完美嘅示范，系点样嘅咧？话说咧，的士司机问啊，你哋啱啱喺呢间教会聚会完啊，落嚟啊，咁样，咁系啊，咁啊，天主教同基督教有咩分别噶？咁啊，牧师答几句啦。跟住牧师同神父有咩分别噶？咁啊，牧师就话啦：牧师咪就系结咗婚嘅咯，神父咪就系唔结咗婚嘅咯。咁然之后咧，你知啦，呢度翻美孚其实三分钟、五分钟好未？三五分钟嘅啫。去到临落车嘅时候俾钱啦，牧师就同司机讲： 司機人，你有冇信仰噶？其實翻下教會都幾好啊，聽下都好噶。你諗下，弟兄姊妹，我喺側跟聽咧，我真係內心裏面咧個掌聲係牧師好嘢咁樣。即係我想講嘅係，喂弟兄姊妹，其實咧講信仰咧，你話牧師頭先咁樣有少少勉強都好啦。但是我们关心的不是对方生活去哪里玩这些地上的事，我们都要关心对方属灵的事，是吧？我们都关心的。在早前呢去了医院报道，探访一个伯伯。那个伯伯呢，即通常打开话匣子都是这样的。伯伯，你因为什么事入来啊？我肠癌咯。咁而家係乜嘢情況啊？啱啱做完手術，等緊報告。咁於是傾下傾下啦，講起啦。咁伯伯就講起啊，其實媽媽都有腸癌，我有腸癌。後生嘅時候，因為要照顧媽媽，打兩份工，都老啦，媽媽過身啦。先至喺退休嘅時間娶老婆，人生最遺憾嘅就係一退休娶完老婆冇耐，我就腸癌啦。我都未去過旅遊，我未見識過世界，我就而家坐咗喺呢度啦。當時我聽一聽咧，毛管都動一動。跟住伯伯再講，其實我最擔心嘅係我太太，因為我娶佢嘅時候，佢同我年紀爭好一段時間，好一段日子嘅咁。我一陣有咩事，唔知佢有邊個照顧。咁當時其實我心裏面只係得一句金句，忽然間彈起：伯伯，喜樂嘅心係良藥，憂傷嘅靈會使骨枯乾。呢個係基督教嘅金句嚟噶。你願唔願意去認識神，知道呢個喜樂喺邊度嚟噶？伯伯話：我未預備喎，咁我為你祈禱啦。伯伯話：好啊。我祈完禱之後，我問伯伯：伯伯，如果有軟木嚟探你好唔好啊？伯伯話：好啊。不過我就嚟出院噶咯。我話：如果你未出院，我都寫定俾軟木叫你嚟探你啦，同你傾下關於信仰嘅嘢啦。弟兄姊妹，我呢個經歷，我想激勵弟兄姊妹。我们要争取每一个时间，每一个时刻，去向我们的福音对象去传福音，去找啱的切入点，去让他知道神美好的价值。真的，既然牧师这么美好的示范，我都拍手掌，我没理由不跟着的，是不是？前人一路一路地教导，其实我们都需要这样学习。所以其实弟兄姊妹，传福音真的不难的，只要你是见证，你将自己的日常生活分享，你就是传福音的。好了，腓利去跟太监传福音，都终会有完结的时候啊。他们传福音完结的时候会是怎样呢？我们一起看《使徒行传》八章三十六到四十节。二人正沿路往前走，到了有水的地方，太监说：看啊，这里有水，有什么能阻止我受浸呢？于是他吩咐把车停下来，腓利同太监二人一同下到水里，腓利就给他施浸。他们从水里上来，主的灵把腓利提了去，太监再也看不见到他了，就欢欢喜喜地上路。后来有人在亚索都遇见腓利，他走遍那个地方，向各城宣扬福音，直到撒马海撒利亚。我们有一次一起看回这幅图了。腓利去过很多地方，是不是？刚才说他们在这个地方相遇，但是呢，神的灵提走。首先提一提，我们经常觉得被主提走就很好了，满心欢喜了，等主再来，是吗？被主提原来不是呢，只是等主再来那一天的。被主提原来呢，继续有事做的， 你看看这个腓尼，他呢由这里被主提到去蓝色部分。亚索都他一路沿路行，行回上去北行去凯撒利亚。弟兄姊妹，原来腓尼示范了传福音给了一个高官之后，他的传福音使命是未完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不要觉得我们传了一次福音，带了几次有人回来信主之后，我们传福音使命完了，身边的人都传完了，这样有街坊的，有同事的，有你小学同学、中学同学，有朋友的，是吧？转过不同的工都有不同的旧的同事，是吧？我们身边总有不同的人的。我们怎样见到这个福音的大能呢？我们见到首先这个太监，他知道自己要受浸，是因为他已经在腓尼身上完整地听到基督是道成肉身那个，他示范了什么爱神，什么爱人，他受难钉在十字架受死，并且三日后复活升天，将会再来到做审判。弟兄姊妹，这个呢，这个太监他清楚究竟信神是什么意思，所以呢，他愿意受浸，将生命交给主。当他愿意受浸，将生命交给主，更重要的，他被腓尼影响。在第二世纪有些文献记载，这个太监到最后呢，他去了埃塞俄比亚继续做宣教士传福音。喂，弟兄姐妹，福音的大能就是这样，其实原来小小的火光传言到下一个，再传言到下一个，这个小小的火光就会发得很大，发得很亮。而我们这个小小的火光是需要好像腓尼一样的，是需要将这份爱分享出去。今天不讨论他受浸这个话题，我们讨论的是继续将福音传扬的话题。弟兄姊妹，真的，我们要继续将福音去传扬的。我们会见到很多人在福音事上努力，大家很认识的一个人叫做德兰修女。德兰修女呢，原来呢，在她1946年的时候，她呢就教了八年的中学了。她在她自己地方加尔各答教中学的时候，她忽然间有一天坐火车听到一个呼召，是这样讲的，她就说了，要我放下所有跟随她，毫无疑问那是神的动工。她听到神要她跟随，咁佢亦都睇呢个呼召系乜嘢呢？隐藏嘅珍宝。如果德兰修女佢有呼召，佢有一个隐藏嘅珍宝，弟兄姊妹，呢、这个隐藏嘅珍宝都喺你心里头，神都会感动你去服侍唔同嘅人。佢呢个隐藏嘅珍宝，德兰修女点样回应呢？佢就话啦：我要卖晒所有一切。正如福音书所讲，佢有人见到呢个隐藏嘅珍宝就咁样做嘅时候，呢、这个就系我要为神做嘅事啦。当佢见到呢个隐藏嘅珍宝，佢卖掉所有一切不特止，因为咧佢嗰阵时咧已经系喺一间修道院里面咧做老师啊嘛，佢要离职咧用咗两年嘅时间。更加重要嘅系，佢因为呢个隐藏嘅珍宝，他愿意选择单身，这个是他对当时修道院的承诺。他做了这么多事，他传福音给谁呢？他原本服侍的人是中学生，校服不挺，原来神要他去的一个地方就叫做一个叫摩迪吉尔的贫民窟。摩迪吉尔贫民窟条路很迂回的，即是一些文章这样说，里面有很多泥泞的，但服侍的就是一班 衣衫褴褛嘅贫穷人，所以我哋见到呢啲相咧，佢服侍嗰啲人咧，都系衣衫褴褛嘅。弟兄姊妹，腓利全福音俾高官，呢、这个德兰修女佢传福音俾啲贫民窟嘅人，但神要我哋可能传俾一啲好简单嘅，就系你侧跟嗰个同事啦，可能系你上司啦，可能系你遇到嗰啲茶客啦、街坊啦，相比之下容易得多。但系当德兰修女愿意舍弃嘅时候，其实祝福咗好多人噶。德兰修女嘅事迹咧，其实让好多人都知道服侍神系一件美好嘅事嚟嘅。仲有、哦，可能你哋会谂敬忠传道，而家都有一世纪啦，你仲同我讲紧历史、哦，系咪啊？我同你讲现代嘅嘢。话说咧，啱啱识咗一对夫妇，啱啱识咗系近呢几年。咁太太咧就系、是、社工嚟噶，好 tough 嘅个人。个丈夫咧系做一啲工程嘅工作噶。咁佢哋都信主嘅。话说咧呢、这个咁 tough 嘅社工咧，咁佢就有一日喺屋企咧就睇到一啲关于德国难民的片段，他看完之后呢，他的眼睛就流泪，他就问神，神啊，其实是一件什么事啊？我是不是要这样服侍你啊？那坐在侧跟的丈夫一起看呢，丈夫说没什么特别的，不就是纪录片啊，这样。那于是呢，有一年之后他们就一起去退休了。但雖然一起去退休，但各自分房嘅。咁咧，女友退休，男嘅男嘅退休。喺退休嘅過程裏面，各自咧都聽到神有聲音同佢哋講：你哋要去服侍德國嘅難民。於是佢哋起程啦。起程裏面決定用三年嘅時間讀神學。讀神學不得止。他们更加去学德文，学阿拉伯话，丈夫就去学车牌，学琴，预备自己可以去敬拜。太太就学什么呢？因为她是社工，她学一些关于创伤后遗症的治疗的课程。最有趣是她两个仔女，有一次上她家吃饭，她两个仔女英文落落声的，普遍兒童英文甩甩聲唔係問題，但係佢哋讀普通村校嘅啫，佢哋普通學校嘅啫。咁我問嚇，佢哋兩個英文喺邊度學噶？太太就話啦，佢兩個咧平日就睇好多英文嘅 YouTube channel 嘅，所以咧佢哋咧就學英文咧就喺 YouTube 度學嘅。哇嚇，咁都好勁喎！咁咧再傾下傾下咧，原來佢哋咧兩個咧。看到難民片段的時候，他們都感動，他們願意跟爸爸媽媽一起去德國的旅程去宣教。到這對夫婦，這兩個仔女現在去了德國已經兩年有多了，雖然他們面對不同的困難，但他們仍然在他們的服侍裡面，甚至他們臨出發之前，这个先生他跟我们分享，其实我真的不怕死在德国的，我真的愿意去将神的爱分享开去。弟兄姐妹，其实将神的爱分享开去是一件很美好的事，我们不要怕，因为神会拖大，我们不要害怕没有话题，其实我们自己的生命就是一个话题。更重要的是，无论哪一个地方都有福音的需要。弟兄姊妹跟隔壁左右说，哪个地方都有福音的需要。可能你们会问，敬忠传道你在说他们而来呢？我呢在刚刚呢二三年尾的时候呢，我们同工会有 year plan，咁我谂嚟谂去，我二四年做啲乜啊？祈祷啦，谂啦，谂咗好耐， 冇。咁啊，喺啲同工祈禱會度啦，為到自己 year plan 祈禱咧，我一個領袖，神同我講：阿鐘啊，行出去啦！大家聽落去可能係咪泛起公心咋？同大佬一樣行出去去遠啲咋？唔係啊！我問神係咪要將福音用外帶嘅形式去帶俾身邊每一個有需要嘅人啊？咁於是咧，我一二月咧，好即係總之唔繁忙嘅日子咧，我就會約弟兄姊妹食飯。咁咧不特止喎，原來咧神要我行出去去遠啲咧，唔單止將福音傳俾有需要嘅人，更加嘅係擴闊我嘅視野，讓我能夠同更加多唔同嘅群體去傳福音。話說咧，一月嘅時候咧，就去聽咗幸福小組 conference 啦。可能大家聽到又幸福小組係咪？咁但係喎。但是今一次呢聽到呢個幸福小組 conference 我著約嘅，因為咧個福企咧同班兒童班少年人玩 board game 咧，個 board game 係你哋經歷過八次個幸福小組內容嚟嘅。哇，係啊！當時咧我就話：哇，呢副嘢攞咗翻嚟真係可以用、適用、發達啊！更重要啊！聽完一日是兒童的幸福小組，再聽一日是夫妻的幸福小組。當我聽完那一日，哦，原來呢夫妻幸福小組除了好像恆常的幸福小組一樣之外，更加將夫婦的關係放在神裡面。哇，是很值得的，因為我們經常都聽到一些弟兄姊妹說，啊，我另一半都未信主，不知道怎樣可以帶到他可以回教會，啊，又有得做，啊，即是說什麼，即是說其實不單止上帝要我將福音傳開去那麼簡單，上帝令我見到很多傳福音的可能，只要你跟著做，信服的心繼續行，神必使你得著，神必让我见到更加多的生命归在祂的里面。原来神在那个祈祷跟我讲行出去行远一点，不单止是将爱分享，不单止是只是青少年，只是儿童，更加的是让我扩张境界去做更加多不同的服事。弟兄姊妹，上個禮拜蕭維姨講擴張境界係咪啊？擴張境界最重要係咩啊？神與你同在。原來今日呢篇信息都回應緊呢個題目。只要神同在，我哋咧唔需要怕困難噶，預備好自己信服嘅心啦。只要神同在，神成為我哋生命裡面嘅一部分，我哋唔怕同人講噶。我们只要争取机会同人分享我们的经历就可以了。只要神同在，我们传福音给一些我们没有想过去传给他的人。弟兄姊妹，原来这个 Are you ready? 正正就是问我们，你预备好承担这个福音的使命没有？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我们满心感谢你，感谢你让我们在生命里面去经历你，感谢你让我们能够成为好好的见证去分享。神恳求你赐予我们信服的心，勇敢的心，更加是让我们见到我们身边的生命是值得聆听你的话语，值得去被你去爱，被你去引领去到你的跟前。神恳求你让我们将这份爱好好分享，成为更多人祝福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